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是除了嘉妍呢，我要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回到我们当中。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礼拜三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的，上个星期呢，因为呢我们就是年初二啊，礼拜三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应该都过了一个很满足的一个我们初一初二的时候，这个有特辑嘛啊，那我就跟你们不在一起做节目。但是老师，我相信呢，你这个新年应该是很有这个充充满满的一个祝福在的精神。
对，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啊。但我相信都是应该是很开心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春节啊。
是的，大家呢内地来说了，春节假期很长的啊。那虽然今天是大年初九啊，很多的这个听众们有可能你们还是在一个节日的气氛当中，还在休息，
也有一些可能是要赶回来要上班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安全非常重要啊。无论你在哪里啊，安全是第一。
是的，因为路上要小心啊，特别呢这个春节的时候，大家赶回家呀，那个坐车呀、打车呀等等啊，人多，那还有天气又冷，那大家要好好的小心身体啊，也要小心这个路上的一个平安。那但是呢，我知道了，除了大家赶着回去上班，有一些呢就赶着可能他们没有信仰的传统宗教呢，在今天呢有很多呢那个拜拜的仪式的。那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呢，今天呢我不如呢我们就来好好的默想圣经，好好的来祷告。因为通常呢在春节时候传统信仰呢就很多都选择在这个时段呢来做祭拜。对吧？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当中也为到自己的家人呢，为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祷告啊，有机会来做见证传讲福音。
是我们也会邀请呢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还是有一些信仰疑难的话呢，都欢迎你们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哈，还有电邮呢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还有如果你们可以亲自的拨打电话和我们联系是最好的我们在星期一的早上呢9:30到12:00了，我们的热线呢是会开放给大家13229966322，你可以拨打和我们呢来谈一谈信仰疑难。现在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陈姊妹你好。
你好。
今天姊妹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儿子的事情，儿子出轨。儿子出轨，然后儿媳妇现在闹着又跟儿子离婚。
你是不是觉得说有一些原因让你的家会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简单点，就是我上一代的我公公，他也是这样好色，就是我上一辈子他都是这样好色。从我爷爷那一代，我爷爷也是，我公公也是，然后我现在我儿子也是，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公公都是信主的，他已经信了三十几年了。就是我上 这个讲起来也很丢人的事情哦，因为那个以前我丈夫死的时候，他经常楼上去打扰我，我就跟他很生气，因为这么多年我跟他都没讲话，就是从儿子结婚了然后我才有跟他讲话哈。因此我对他我都很讨厌。既然是姓主的，他经常朝楼上去骚扰，然后在门口偷听我在里面睡觉的时候，他都在门口偷听，他一站在门口我都一感觉到他有一种气喘的样子，我就很讨厌他。那再加上我家是聚会点，以前很父亲，以前很多人来聚会，后来慢慢就没有人过。他还有一次我阿姨过来，他会给人家治病哦，就是颈椎病腰椎病他都会可以帮人家治哦。
你是说谁可以治啊？
我公公，对。然后我阿姨过来，我阿姨手摔断了过来叫他帮忙治，他就摸到我阿姨的胸前去，胸部去，我阿姨就大声骂他。还有一个晚上我阿姨在三楼睡觉，他半夜逃楼上去把门打开进去，他被我阿姨赶出去了，然后我阿姨说再也不来了。那我阿姨那天就回去了，也好久都没有来。然后我阿姨是跟我讲，她说想不到她是这种人哦。我说我的苦你们都知道，现在你们才知道哦。为了这里的聚会点，我你说我也不敢讲，我都跟我妈妈讲说，你要看他的怎么样，看我公公现在怎么样哦。我妈妈说。他就说不会，他不会。那经常我早晨我一般4点就，我一般11点起来做豆腐哦，他就会偷偷跑楼上去查我的房间。有一次我把衣服晒在外面嘛，我衣服晒在外面，那衣服滴在地上有湿湿的，然后我又搬豆腐过来放在冰箱里，看他在我的房间窗户门口偷看我房间。那我搬豆腐的时候他就赶紧走了，他睡在门口睡倒了。哇，我吓到一大跳，我说谁会在楼上啊。那我过去，我又跟我婆婆讲哦，我跟我婆婆讲说公公跑我楼上去窗户偷看我的房间干嘛呢。那这样讲我婆婆好像也管不了他的，他说以前是我公公帮忙送豆腐哦，然后他就又不敢去捡了，他就不跟我们送了，又怕我们做不了。那这些事情我也有跟我阿姑讲，我阿姑说你大胆的给他讲哦，那我婆婆都说捡了看着他等一下又不肯帮忙送豆腐。就是家里的情况真是很糟糕。那现在我儿子又出轨，我说这些都是跟我一直都在想是跟上一代的犯罪有关，又是聚会点在这里哦，又没有赞美又没有祷告的，真的我们一下子都会把魔鬼做吞吃。我就一直在想聚会点要不要上吊。我阿姑姑说那要是聚会点上吊你是在犯罪，我说那我怎么办，我家庭已经都不和睦了，我家都乱成一锅粥了，我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了。
像这种情况呢的确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这种好像一个紧箍咒就啊整个困住你的家庭，所以我觉得
我家都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除非你们在神面前去悔改，否则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家，更是影响到你这个聚会。所以呢，我觉得
我说，那 让我一直也在认罪祷告，让我自己认罪也没办法，他们没有改变，怎么办？我只能先存钱。
对呀、啊，所以啊、我不知道你家里的聚会是不是跟你的教会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是没有大教会去聚会哦，我们都是在家里聚会。
嗯，
因为以前有十几个人，那我们天天晚上赞美，那时候感觉很舒服，每天晚上都有赞美有祷告。
嗯，
那后来教会大教会的他们就有攻击嘛哦，然后就。那时候我来传道，那时候又很感觉很好，然后来教会就不让他们过来了，就慢慢的这里聚会就淡了，没有什么聚会了。然后从疫情到现在哈、啊，就没什么聚会了，就是礼拜天我们又没有人捡到，我们就用那个碟片卡嘛哦、啊，
嗯，
换唐中龙的牧师的碟片听，当然用碟片当然没有那个。人站在检台站捡到的更好嘛，
嗯，
那渐渐就淡了，现在只有嗯、我大伯还有我堂嫂他们，总共才六个人，加上我才六个人，那我又下午做豆腐，我又没有聚会，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你们本身这个聚会是不好，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信徒。
对，
所以我觉得除非是你们整个的悔改。
对呀、啊、那我只能我自己，那我又没办法改变别人。
要不然你们就是一起在神面前读圣经，敬拜赞美，然后认罪悔改、
嗯、
通过这个聚会来去悔改。
对，那通过聚会，问题是我公公这次不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哦。那天我也说我请我公公，我反正我先背下来哦。我说为了家庭，我先背下来，我过去见我公公说，来我们一起祷告哈、哦。那我只能说祷告，我们先不做认罪哈、哦。
嗯，
我说我们祷告哈、哦，现在家里这样，他就说。要祷告你们自己祷告，那我请我婆婆我公公我们说我们一家人一起哦祷告，他说要祷告你们自己祷告，我不祷告。
那你的婆婆怎么看呢？
我婆婆她是这样，我有叫她就祷告一下，没叫她就不祷告，然后她的话有时候真的会伤我，很伤我，有时候我叫他祷告，他说祷告也没有用。
哦，
他好像说，反正这些年就这样过了，祷告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你家里的聚会是做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唱唱诗，看碟片。
对啊，这个是从谁开始的？
这个是传福音啊，传福音是我阿姑传回来的。我阿姑就是在少武嘛，就是阿琴你们知道吗？
嗯，
阿琴的婆婆传过来。
哦，
嗯，对，我阿姑她那里当然很热心，但是她我婆婆就是跟我阿姑是她是兑换的嘛哈、哦，
嗯，
是亲长家亲嘛哈、哦，然后有时候当然钱财什么当然她看得比较重了，然后她就觉得他们信也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嗯，我信了，反正他们也都是为了钱，也没什么了。他就觉得就是说，嗯，祷告了也没有。因此，我婆婆就说，祷告了也没有用。
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有聚会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愿望，而且就是说，你连祷告他都不想去要的话。
嗯，
你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意义，你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嗯、
就是好像大家有朋友来，有亲戚来，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就是这种开心，大家高兴。
嗯。
那但是这个一点没有意义的。
我说，那人家大教会他们信，虽然他也有很多信的，他们都信得很好，不是说每个人都信不好吧？
你是说你公公讲的？
不是，我阿姑，阿姑说
阿姑、啊、
这里聚会点没有，这里聚会点没有聚会。我这两个礼拜我是跑到大教会去做礼拜嘛，哦，
嗯，
我阿姑说我是在犯罪，去大教会不能去。
我想问一下，你的阿姑离你那里有多远啊？
很远啊，还坐动车还要一天。
要不然你有没有跟他讲到你现在的情况？
有，我有什么事情我都找他。
所以他应该很了解的。
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都知
道。你跟他讲，你说现在本身是在罪中，而且大家都不愿意聚会、嗯、你现在有这样的聚会有什么的意义呢？对吧？
对呀、啊、
除非你大家悔改，愿意能够一起来服侍神，就在我们的当中、
嗯、
否则的话神就不在我们当中、嗯、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对
吧？所以不是说我不聚会就犯罪、
嗯、
反而是因为这里本身是有罪，你聚会就是在罪中聚会，你再聚会的话还是同样的情况，
没有神同在。
对，所以你跟你的阿姑讲一下这种情况，你是说我不是不想聚会、
嗯、
但是这种情况你怎么聚会
啊、嗯
还有就是你要跟你的婆婆讲清楚你公公这种情况，这个事情要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
婆婆可以。
对，如果不处理的话，还是继续。所以这个本身你的公公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首先是要去处理的。
嗯、
那你跟婆婆，
那我婆婆也辩不过他，因为他好像在这个家是老大，他就以为他是老大，他跟我婆婆也很不合，吃饭就等着我婆婆煮的。饭端在桌子上吃，我说信主的，啊，他自己都不先搬，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就等着吃饭、逛街。他信主去哪里？不爱自己的老婆，不爱自己的孩子，有什么用？
对呀、啊，所以像这种
电台的那，他们都是那么爱的家庭，自己爱自己的老婆，他都不爱。他跟我婆婆讲话就是咬牙切齿。
对呀、啊、他自己本身的生命都是有问题，他不明白圣经、
嗯、
不明白真理，你这样的你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服侍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他自己不明白圣经，
在为人面
对、
啊、在为人面前他感我每个人都说哇你很有智慧哦，你很聪明啊，在家庭真的看都讨厌。
所以啊就是首先他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第二就是他要如果想继续服侍的话，除非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就是在神的真理上能够去追求、
嗯、
去顺从神的话。你这样不顺服神的话，不顺服神命令的话，你怎么叫一个服侍的人呢？上帝怎么会用你呢？所以我觉得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本身就是你公公的问题，你要跟你的婆婆去跟她商量怎么去解决，否则的话这个家没有意义，这个聚会也没有意义。第二就是你的聚会的问题跟你的阿姑要讲清楚，这个看她怎么去看。所以从那个圣经来讲，从真理来讲，这个不蒙上帝悦纳的你怎么要有聚会呢？你现在说我不聚会就是犯罪，那现在本身是在罪中、
嗯、
那怎么样聚会呢？对吧？
对、
嗯、
所以、
嗯、
你跟你姑姑要讲清楚讲明白这个问题。
嗯
嗯，
姊妹，那我还补充一点呢、
嗯、
因为你刚刚开始的时候问的这个问题，你自己的下一代是不是你上一代的问题造成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那个上一代的他如果在你家里面营造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成长的环境，我不知道你的一家是不是住在一起，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他从小的时候是不是也耳濡目染，就是他会看到成年人他们的世界，那孩子是从你们身上去学的、
嗯、
所以这个我们 很多时候就说，如果孩子从小时候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那这些不好的习惯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就是互为影响。我们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解释啊，但是虽然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不过你的儿子他现在有这个婚外情，他也要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是说，他从小的教育那个向导有影响之外，就是他自己长大之后他的这个道德观没有好好把持，所以呢这个不能说是直接有关系，但是它是有影响。所以姊妹，你反而我觉得说对，你站在你现在这样的位置上呢，第一你要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建议你要跟你其他信主的家人去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你们真正的要去悔改，为你家族这一些的事来悔改。但是同时间呢你儿子的事呢，那你只可以继续的为他来祷告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跟你已经说那个分析过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来负责，所以你也要为他可以回转继续的祷告。这是你现在可以做的，反而就是你个人就是在这方面你自己要把持，你要持守你的信仰。他要悔改的，
对，否则的话他永远没有他可能继续走下去了。
是，但是你只可以现在把它交给主了，因为只有主来可以要让一个人来改变。但是你要着眼的就是说不要让这一些恶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现在你的孙子才是你要着眼的，好不好？
是啊，就是他这个又传上我下一代我就完了。我
所以你是有这个，你可以为此来祷告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把您孙子要好好教养好，你把他拉走离开这样的一个恶习这个环境当中，也是要我们之前也说从孩子小时候好好教育他真正的道德观念，一个圣经的教导圣洁，把这些灌输给你的孙子，好不好？
对，他现在把孙子儿媳妇带到他娘家去，
你也可以继续的跟他们联系的，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你知道的也把他传给你的孙子，是不是？对，好，那过去的你没有做的这些已经不能回去了，你就着眼未来的，好不好？好的，谢谢哈，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的这个事情来祷告。
对，
谢
谢
您的电话。
好的，为我的家祷告。好，感谢主，谢谢你们哦。
好，谢谢。
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很认同今天这节经文。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傻笑。你想啊，笑这事儿多奇妙啊，是一种浑身都舒坦的感觉，全都从嘴角这个地方冒出来了。它就像我们生命里的润滑剂，哪儿卡壳了，一笑说不定就顺了。很多属灵的前辈都特别爱开玩笑，比如斯布珍，又比如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说过一句很逗的话，他说，要是天堂里没有笑， 我才不去呢。后来他又补了一句说，你想啊，我们地上都有笑的时候，天堂里肯定更加热闹，笑声本来就该从那儿来的嘛。还有司布真，当时教会里的长老找他谈话，叫他少在讲台上说那些逗人笑的话。你猜他怎么回应？他说，你们要是知道我憋回去了多少笑话，肯定得表扬我。我认识不少的当代属灵领袖也都很风趣，百利德夫妇俩就爱互相逗着玩。向天牧师讲道的时候，底下人爱听他笑，跟爱听他讲道一样。霍华韩君石分享信息，也总爱用幽默的故事来当调味剂。再说我们的救主耶稣，我总觉得他一定有最招人喜欢的微笑，笑声也肯定特别动听。可偏偏有些基督徒活得让人觉得上帝好像忘了给他加上任何的幽默细胞，整天板着一张脸，严肃得不行，搞得笑好像是奢侈的事儿似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别总把脸绷得紧紧的，跟肩上压了千斤重担似的，别一天到晚忙着干活，连生活里的乐趣都顾不上了。别急着追求成功，连家里人都当作绊脚石了。你现在还会逗小婴儿笑吗？还会跟大一点的孩子打打闹闹，哈哈大笑吗？前几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玩投棉花糖的游戏，你扔我接的，每个人都笑疯了。我确定，上帝就是希望我们的人生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当然，笑不能把生活里的障碍都变走，但它能给我们加把劲儿，给这趟人生的旅途增添美丽的色彩。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生活的压力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但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怀的笑了。其实能够单纯的享受天父的爱，就是好的无比的福气呀。天父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做个开怀释放的人，而不是总是忧忧愁愁的过。求你让我们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 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山可挪移，上主慈爱永不离，
一生一世主殿中，恩惠慈爱永相随。
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年到了，祝福你春节蒙大恩，
空中辅导陪伴你，
建立幸福家庭，重塑丰盛人生。
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我们除了在礼拜三呢，可以来在这个电话上呢解答大家信仰疑难，也会接受一些听众朋友呢在电邮啊等等呢短信呢来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疑问。杨老师，今天呢我们找了这一位的听众，他的问题可多了。这个真的是很长的问题，
他是差不多半页纸的这一个没有段落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
其实很多问题的，
对，但是欣赏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求啊，可能呢我们要把他问题真的是要分开来
拆解出来
啊，这个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回应得了那么完整。如果真的是回应不了这么多呢，
我们可以分上下集
啊。对对对，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一位的朋友他就说，老师好啊，想问他所在的那个团契，一个同工就跟他说，团契学习就是大家共同学习圣经，自己去发现问题，大家来探讨回答，这样呢通过自己来学圣经了，就可以了再回到生活里去用，活用出来，而不是有一种它叫做填鸭式的去听很多道。就好像呢培灵会啊，每次听的时候很感动很激励，可是呢出去一遇到事情了，哎呀就没办法了，就一下就沉下去了，所以呢要自己去学习。那么这位的听众他听了就觉得有很疑惑，难道就不需要听牧师讲道了吗？不需要去参加培灵会了吗？就自己在小组跟大家一同学习就行了吗？好，那这个就是他疑问。然后呢他下面呢就有就是补充了，他说这个有一个同工就说，自己学习就是好像吃干粮啊，听牧师讲到的就是把他吃过了那个碎啊再拿来吃，这样是在喝奶哦，听牧师讲到就喝奶的意思哈。那所以他的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自己分不清楚，
他要自己吃干粮让成长，
是的。那么那老师要不要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位弟兄还是姊妹不知道啊，他的问题呢就是其实是说一个问题，但是很多问题啊，当中讲到就是说有人说你要这个学习圣经啊，自己学习圣经，那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听到，什么叫自己去查圣经。那其实教会里面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要有教会的聚会啊，听牧师讲道，我们也要学习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去学习真理，领受真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无论是你听牧师讲道或者自己查经呢，都是需要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呢我就把它分一类啊，叫灵奶与干粮。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个用灵奶，婴儿孩子灵奶跟那个长大成人的吃干粮，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另外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用灵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里就讲到说，属灵的婴孩他应该是靠着灵奶能够慢慢成长的，因为婴孩来讲呢他不能吃干粮嘛，所以他需要喂他奶，那喂他奶但是有个目的，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然后呢在最终的就是让你们长大成人，脱离婴孩的阶段，然后你们可以去吃干粮。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刚信主的人，他对这个生命，对信仰，对怎么追求不懂的，所以呢他需要去比如说现成的道他去听，然后慢慢去明白圣经的真理。但是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呢，你必须要去这个灵命长大。什么叫灵命长大？什么叫脱离婴孩的阶段呢？其实你发现婴孩呢他只知道吃，只是你给我一个舒服的环境，我安全就可以了，他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事。 我现在要尿了，我要啊拉了，我就是哭闹，然后我要喝了，你给我奶喝。那小孩都是这样，但是你长大了以后，你到了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你就不能是这样了，你需要什么？需要去成长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那你需要听了这个道，然后你去明白这个道，去有分辨力，然后你要了解神的真理是什么，了解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然后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讲到吃干粮，这个一个信徒，你不单单是说我现在别人喂我，我现在听了道了，我要去分辨，需要去反思，需要去应用，那这个才叫什么？一个成熟的人。那也就是说，你听了这个真理，你让神的生命能够改变我，包括我的灵，包括我的魂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那这些呢，我听了道以后能不能给我一些的触动，能不能让我的生命改变，还有我的旧我、我的老我、我的肉体，那我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从小长大我的行为模式，那这些呢可能圣经对我有一些提醒，那我需要改变的，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需要改变的，那这样的人，我听了神的道，我愿意改变与更新自己，愿神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我这一切，那这个就是什么？圣经说新造人的生活。什么叫新造人？新造过去的我的老我，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你信了耶稣以后，我听了神的道，我要改变我这一切，这叫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真正的一个成熟的人是应该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甚至到了我为主而活了，我在家里面、在职场、我在侍奉当中，我都是要彰显出主的荣耀的。那这个样的人才是成熟的人，否则的话，你看他听了很多道没有改变的，那怎么叫成熟人呢？所以什么叫吃干粮？就是说我在神的里面，我脱离了婴孩的阶段，不是只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的生命的改变，更是想到神你让我做什么，神你透过我现在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侍奉，怎么样去彰显上帝的荣耀，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愿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你能不能在你的所接触的人事物的当中彰显出上帝那个道，彰显出上帝的生命，那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圣经里说，你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听了神的道，你有改变的，你能够把神的道能够行出来，让神的国透过你所做的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新造人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现在要自己去听到，什么叫自己去听到去吃干粮，就是说你要学习分辨，学习神的话语对我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查经，这个经、这个道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道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那这个才是长大成熟的人，长大成人的人。长大就是你顺服神的话。我现在听了神的道，说不可发怒，那你就要学习我不发怒，对吧？你不能说整天我还继续发怒，这个不叫成熟的人。所以，当你听了神的话，我改变了，也包括比如说啊，十一奉献，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呢？然后你有没有对付自己的生命呢？然后你有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服侍呢？包括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服侍呢？这些呢都是一个表现，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第二就是结生命的果子，你有没有因着神的话我能够结出我的生命的果子。比如说现在我遇到了困难，在困难的当中，上帝让我看到我的生命的问题，然后学习怎么样去忍耐，学习怎么样去在忍耐的当中我有神的爱，那这些呢都是结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果子。你有没有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结果子？还有第三就是你的个性有没有成熟， 神的话不单单是说，哎，我听了很好，感恩赞美主，更是他对我的生命有改变，包括我的个性，包括我的整个的这个人。那其实个性本身也没有说不好，关键是我的个性是不是能够透过我跟神的这种关系的互动，上帝给我祝福，让我的个性能够更好。其实很多方面，我们的就像那个枝子，上帝要修剪我们的个性，然后呢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就是在你的服侍当中，或者是在生活的当中，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怜悯，把上帝的这种性情把它活出来，那这就是一个好的个性。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长大成熟的人，你是一个生命表现，把上帝的恩典行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不单单是一个学习去听到，也更是在这个当中有分享的。那这个分享也很重要。那在我们一起来查圣经，我们一起来去分享的当中，怎么样去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的真理。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查经啊，什么叫查经？查经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亮光，看到神的真理的原则。那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只是听到，更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听了道之后，你有没有看到神对你的提醒？然后就是说我现在一起查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神的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鼓励或者一个建造？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个人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去查考圣经。那查圣经不只是说我读了圣经，然后你要去分析这个圣经它到底在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它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分辨。那有时间我们可以多去谈一谈这个怎么去查经。那最关键就是从这个当中我要去反省，也就是说圣经的话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光照，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引，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有什么样的一个警告。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个人，那我怎么样去改变。讲到说我们要学习吃干粮，或者是说我们要自己学习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当中神的话对我有个改变，有个更新，然后互相的提醒。所以团契是什么？团契就是在一起分享的当中，神给我有什么鼓励，神给你有什么鼓励。
好，那如果老师您刚刚讲的那么详细啊，那这个听众他有可能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他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这么查经大家一起有分享的时候，那么我只要去那个小组就可以了嘛。那为什么我还需要去听牧师的讲道呢？
因为从教会整体来讲，他对教会呢有一个心意，从神那里领受的。如果是真是一个牧师的话，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整个教会的方向，一个目标。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要需要在神话语上装备，或者是说我们今年要注重传福音，那这是牧师的领受，然后他要在每一次讲道的时候突出这些主题，然后鼓励大家你要去传福音。再有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奉献，整个一年我们都是讲奉献，对主的委身的奉献，然后这个各个方面的奉献，那这就是领受的，然后大家在这个每次崇拜的时候领受这个真理，然后对每个人的提醒。那这个是整体的，但是你个人来讲可能说，哎呀，你讲奉献，我已经奉献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可能有关系，对你鼓励，但是你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有另外的一个领受，或者你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领受。但是呢我觉得个人的领受跟教会整体的领受呢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整体上，我怎么去在教会里边参与上帝的心意，同时我个人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那这个就是我怎么样去在这个当中有平衡了。
对啊，所以老师你就开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继续讨论的，就因为我就刚刚说了嘛，这位朋友的那个问题很长啊，就下一部分他就是有一些疑惑，因为呢他发现呢，如果因着刚刚那个同工所说的话，那我们要学吃干粮的话，我们就 不需要再去喝灵奶了，就不需要去那个教会啊、培灵会啊什么的，为什么还要去呢？这个当然不是说这个听众他不去，而是他也觉得说去这些是很重要，不过他身边可能有一些团契的朋友呢就跟他不一样，他们就只是自己在查经，他们就不再去那个教会听到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不需要了，我们自己讨论就可以了嘛。
对，
那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带到下一次我们再
对我们
详细讨论一下，
也包括他也当中也讲到这个团契啊，讲到这个恩赐的怎么样去用啊，其实很多问题了。
对呀、哎，这个很好的，我觉得他提出来也是一个好事情。那谢谢杨老师，你刚刚那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回答，那么我们就分下一部分再来回应这位听众的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
好，
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 爱的天父，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位分，就是做天上父神的儿女。天父已经把他所有的产业赐给他的儿女。天父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把他的权利和产业都分给他在世上的儿女们。等到他们在灵里逐渐的长大，能够完全长成主的样式的时候呢，就够资格承受父神国度里的全部产业了。但是你若孤独地坐在贫穷中，不仅不想悔改，反而因缺乏而埋怨神，当然是得不着喜乐。这种贫穷原是你自作自受，因为你自己放弃了原本应该传给你的产业，又把自己弄成一个十分贫穷的小乞丐。按道理说，只要你肯向主伸出信心的手，就不必这样贫穷，而应该是十分富足才对啊。
年新开始，空中辅导祝福您的家
荣神享喜乐，
靠主得平安，
福杯常满意，
主恩永丰盈。
我恭喜你，恭喜你，上帝祝福引导你，你恭喜我，恭喜我，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过一个是春节的祝福，我觉得呢这个祝福呢就不嫌多的。那我在此呢嘉言也希望可以呢用一节的经文来做这个祝福啊给大家呀。今天我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要好好的在旷野当中跟耶稣一起休息呀、
啊。
这个是
安息、啊、
安息，对。因为呢你很热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会迷失在这个热闹的当中了。那我就想啊，如果大家度过了一个很热闹的新年，不如就趁着这礼拜也可以回到这个休息的这个当中嘛。安静安静一下自己的心。
也挺好啊。
对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那杨老师你就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了、
好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